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设立教会，谢谢你在这主日的下午，我们也可以一同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恳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学习你话语的心。恳求主啊，加添我们的渴慕，让我们不只是听到，而且愿意行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社区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继续恳求主，你来兴旺我们磐石教会。让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社区当中为主发光，能够建造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学习祷告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圣经的祷告来学习。比如说，主耶稣的教导门徒的如何祷告的主导文，就很值得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细细深思。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相当有特色的祷告，那其中有一些原本并不是广为人知。在公元2000年，Bruce Wilkin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雅比斯的祷告》，根据的是旧约历代至上4章10节所记载的一位名叫雅比斯的人所做的祷告。虽然有一些人觉得这个 Bruce Wilkinson 太高举了雅比斯的祷告，不赞成他鼓励人天天照着雅比斯的祷告来祷告，他那本书还是很快就攀升到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畅销书的排行榜第一名，而且被翻成很多的外国语言，畅销全世界，很快就卖掉900万本。那我个人觉得圣经中所记载的雅比斯的祷告的确有正面的参考价值，不过今天要带大家看的不是雅比斯的祷告，而是雅古尔的祷告。把这两个祷告摆在一起看的话，我觉得雅比斯的祷告是合乎人之常情的祷告，而雅古尔的祷告却比较特别，非常引人深思。那我们先一同来读箴言30章7到9节，就是下面这个蓝色的部分。我们有圣经的你可以打开圣经，要不然我们就看荧幕。箴言30章7到9节，我们同声来读，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在第7节，雅古尔说他向神求两件事。现在请大家先从经文当中找出这两件事究竟是哪两件。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使虚假谎言远离我，第二呢，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所以是这两件事情。那在第8节的希伯来文圣经原文里面，这两件事各用两个名词做那一句话的开始。第一件事情的那两个字是虚假和谎言，第二件事提到的是贫穷和富足，在原文里面都是用这两个词来做那句话的开始。那雅古尔是用非常强调的语气来向神祈求说，让这四样东西都远离他。虚假和谎言我们一看就知道不好，那贫穷呢，我们也没有人喜欢，所以他希望远离那三件事还是很容易了解。比较让一般人感到惊讶的是，雅古尔居然也希望神让富足远离他。值得注意的就在这里，雅古尔把这四样东西是完全平等的摆在一起，认为他们彼此相关，所以这四样他都不要。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雅古尔为什么要做这么特别的一个祷告。那因为他求的第二件事情比较特别，我们就先看。好，在第8节的后半段，雅古尔的祷告是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在接下来的第九节，他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这样祷告。那在第八节的祷告里面，他把不要贫穷放在前面，也不要富足摆在后面，但是在解释的时候，他却先解释为什么不要富足，然后解释为什么不希望不要贫穷。所以我们也先谈富足。在座有没有人一点都不希望更富有一点的？有没有？举个手。这个新闻当中经常会报道有人中这个乐透奖的消息哈，你有没有梦想过中乐透奖？你会为了想中奖去花钱买彩券吗？我自己是从来没有买过这些彩券，我也很不认同这种带有赌博性的做法。但是难道因为这样我就算是比别人清心寡欲，不梦想富足吗？我记得20多年前，那时候我透过这个Publishers Clearing House 订阅杂志，那 Publishers Clearing House 每年都会有一次特别大的抽奖，头奖都是有上百万的奖金。那因为你什么都不用买，你可以免费参加，所以呢，那20几年前我每次都将表格填了寄回去参加抽奖。那时候每年开奖都是在美国这个职业橄榄球啊，这个 Super Bowl 超级杯的那一天，在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电视就会转播，哇，看那个颁奖单位的代表去到得奖人家的住家按门铃，然后人开了门的时候才知道啊，自己中了奖，哇，那个惊喜的表情非常令人羡慕。所以那几年呢，我把那个寄出去以后，每次看超级杯，一到中场休息，我就在那边说：“来我家，来我家，来我家。”就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有人按我门铃的声音。那我太太每次在那边看我的表现，她都觉得很幼稚可笑。我连续几年被她取笑，那门铃也从来没有一次响过。其实那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缺钱，跟我们周围的人比，特别是跟我们年龄相近的人比，我们的经济条件其实是相当令人羡慕的。但是我还是做那种一夜发大财的白日梦。不过过去几十年当中，中过大奖的人数很多，所以有一些调查统计去了解他们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他发现有很高的比例人中了大奖之后，反而陷入了意想不到的悲惨状况。有的人是养成了挥霍无度的坏习惯，没有多少年反而破产。还有一些人是中奖之后立即面对一大堆来搭关系啊，想分一点好处的亲戚朋友，结果从此都得躲开，就没有真正的朋友。有的人还必须立即搬家去躲起来。还有一些人中了奖之后反而惹祸上身，流血丧命的都有。那有很多曾经中过大奖的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中了大奖反而毁掉了他们的人生。不过他们当中也有几位说，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想再中一次奖，只是希望这次可以处理的比较有智慧，避免再犯同样的错。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你对这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你会想要中大奖吗？我想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真的并不梦想发财，并不梦想成为多大多大的富足。也许还有一些人真的是并不羡慕成为很富足的人。不过我们有没有人会像雅古尔一样更进一步的向神祷告说，让我不要成为富足的人？在第九节的前半节，他解释说，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他知道富足的一大危险是人会变得自高自大，不止目中无人，也目中无神。为了这样的缘故，他宁可不要富足。以前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因为在几个华人人口快速成长的地区，传福音发展团契，我就接触到相当多的华人，而且是各行各业背景差别很大的人。我接触到了一些人，有些是靠着在餐馆非法打工来维生，有的人没钱租房间，跟几个人合住在没有冷暖气的车库里，夏天很热， 冬天很冷。但我同时也接触到好几个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的家庭，非常有钱。虽然我们跟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我们都能够跟他们建立起友谊，但是我和我太太后来就发现，继续把这些有钱的人和那些其他人放在一起是有害处的。那些有钱的人心里并不坏，但是富足让他们在言谈当中常常显出自高自大的态度，会伤到其他的人，有时候他们甚至也会有很不敬畏神的表现。那我在大学城服侍的时候，面对的挑战比较不是钱财上的富足，而是知识成就上的富足。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会有一些人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和成就很富足，就自高自大，不只是对人不谦卑，在神面前也是如此。人如果因为富足而与神没有好的关系，那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反过来说，如果因为在物质上不怎么富足，你反而懂得更加珍惜那更重要的事情，那反而是蒙福的。1990年11月，我和我太太工作的那个大的电脑公司宣布要把我们在就洛杉矶那边 Pasadena 的厂关掉，所有的人都被遣散。虽然早先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宣布当天还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很大的冲击。那我和我太太是其中少数非常幸运的，公司不但在车程仅一个小时之内的另外一个厂给我们工作，还提供条件非常优厚的搬家奖金还有各项的补助，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失业，还可以趁这个机会搬到更好的社区去住更新更高级的房子。所以呢，我们就在房地产经纪人的带领下，我们到一个很好的社区去看了很新很大的房子。就在即将要做这个最后决定之前，有一天我一个人开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刚好遇到红灯就停下来。在这时候，有一个墨西哥人的家庭从我眼前走过，爸爸妈妈推着那个超市的购物车，然后车中的物品不多，坐了两个小孩，还有两个小孩在后面跟着。那从他们的穿着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可能只能勉强维生，但他们全家大小脸上露出那个满足的笑容，深深的吸引我的注意。就在那个时刻，我强烈感受到神借着那一幕在向我说话。几天之后，神借着在华人教会当中很受敬重的陈敬明牧师和师母来呼召我们夫妇全职侍奉，于是我们就把原来的房子卖了，但是没有去买更贵更高级的房子，而是去换了一栋小得多也便宜多的 condo。 再过几个月就辞去工作去读神学院了。在侍奉上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我记得第一次去墨西哥短宣，我心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在洛杉矶虽然有很多非常兴旺人才济济的华人教会，但是在每间教会里面都常常有人批评这个挑剔那个的啊，为了很多的小事在那里争。我去到墨西哥，住在那个没有自来水没有自然供电贫穷简陋的难民村子里，我看到当地的基督徒在这么简陋的环境当中却欢欢喜喜的同心侍奉。我真的觉得我们住在美国的这些基督徒在富足之中所发出的批评所争论的事情实在是太肤浅太愚昧了。1997年1月我第一次去到大陆的乡下农村教课，那十天受到的冲击更大，因为我们在加州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啊，总是辛辛苦苦做出内容很有价值的讲义，但是班上几十位学生当中只要有四五位 下了课还把你讲义留下来的，那就很难得了。多半人看了一次就把讲义丢了。那在十几年前，接近二十年前，在大陆的农村的家庭教会教课，黑板又旧，灯光又不足，但我却发现我写在黑板上的资料，每个学生像当宝贝一样的拼命抄，抄写在他们自己的笔记本上，连诗歌都一直抄。就算是三年前，我前一次去大陆教课的时候，我还是为他们学习的热忱而感动。虽然现在很多教会的同工也都有手机，也都有电脑，要拿现成的资料很方便，但他们警觉到一些富足的危险。在美国，我们一再劝基督徒要肯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不要每次排到你带查经都只是拖到最后关头，也许前一天甚至当天才匆匆去网上拷贝一些现成的资料。查经结束之后，连自己对经文都没有深入的了解，讲给别人听的自己都记不得。相对之下，那些没有这些科技资讯的富足，或者选择不去依靠这种富足的人，反而更加敬畏神，更加依靠神，也就因此更多蒙神的祝福。雅古尔看事情是非常的清楚，他知道富足有富足的危险，贫穷也有贫穷的危险，就是人会因为贫穷就偷窃。的确，人在贫穷的处境当中，很可能会经不起试探而动偷窃的念头。这个 Victor Hugo 雨果的名著啊，《悲惨岁月》（Les Misérables），它里面的主角就是穷到无法生存的困境下，去动了偷窃的念头。还好他遇到一位特别有爱心的神父，硬是把被他偷的东西说这是我送给他的，他才没有被警察再次抓走下到监狱。今天很多人未必穷到无以为生，却因着某种意义的贫穷去做偷窃的事，比如说偷拿公家的东西，或者是属于别人私人的东西，或者是报税的时候为了少付点税就作假。圣经说该归给神的你不给神也是偷窃，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之后还是持续的偷窃，在该归给神的金钱上是如此，在归给神的时间上也是如此。另外比如说学生考试会作弊，申请学校，甚至可能孩子申请学校，基督徒父母教他作假，申请工作作假，也都是因着某一类的贫穷去偷自己不该得的东西。雅古尔知道富足和贫穷两种极端都有危险，他就宁可在物质生活上可能快了一点，就处于中庸，他觉得只要神赐给他需用的饮食就心满意足。在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里面也有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雅古尔的祷告心态与主导文相当一致。另外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有一段勉励，我们同声来读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是这样劝别人的，他自己呢，他在传福音被关在监牢的时候，曾经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也同声来读，记得保罗在坐监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同声来读，请。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知道大家都不想要贫穷，但是富足呢？看了这些经文之后，你是还很渴望富足呢，还是你愿意像雅古尔做同样的祷告，或者也像羡慕保罗一样，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都得了秘诀。现在我们来看雅古尔求的第一件事情，他求神使虚假和谎言远离他。他求的这两件事情是紧密相关的，贫穷和富足会带来更多的虚假和谎言的试探。不过他求的第二件事情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比较与物质的生活有关，而求的第一件事远离虚假和谎言却是关乎心灵。这两件事情他把最看重的那件事情放在前面。我们先谈谎言啊。在我信主之后，可能快了一点啊。在我信主之后，我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要改掉撒谎的毛病很困难。客观来说，我从小到大还真的算是很乖的，只是遇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我还是选择撒谎。而且我的脑筋动得很快，撒谎撒得又快又高明。我还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之后，我和一个好朋友半路跑去哪里玩，就玩得太晚了，想到回到家太晚一定会被爸妈骂。在这时候呢，我就不用打草稿的教了他好几套很好的说辞，随他选用，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得意得不得了。那我还干过几个更大更高明的撒谎事件，但是说出来不造就人也太羞愧，就不讲了。信主之后，这件事情一直很困扰我。我觉得我自己实在很像旧约的雅各，内心有一个诡诈的罪性，也有很有人的那种小聪明，我一不警醒，撒谎的意念就很快的会发动。那我真的是一直认认真真的求神更新改变我的心，让我做一个全然诚实的人，但是有时还是会差点就在试探当中跌倒。举个实例，我1997年搬到这个伊塔卡那个大学城，虽然我知道我时间不够用，但是考虑之后还是决定自己割草，所以就去 Sears 买了一个割草机。买回来之后兴致冲冲的照着说明书把它装备起来，然后把机油倒进去，然后接着要倒汽油。我正要倒汽油的时候发现糟糕了，原来我刚刚一不注意把机油倒进汽油槽里去了。这一下很惨了，我使尽了一切办法都救不回这台割草机，因为那个机油黏黏的把汽油管子给堵塞了。我才刚买还没用，懊恼得不得了，我买割草机是为了省钱，这下损失惨重。那我想打电话给 Sears 问我可以怎么办，还没拨电话之前试探就来了。我想到哎呀，在美国退东西不是又简单又干脆吗，我把它拿回去退随便编个理由问题就解决了，一毛钱都不损失，多好。那其实这样的想法在我脑海当中还不是几秒钟，里面出来那个罪性那个小聪明非常的活泼。但感谢神，我们这些把耶稣接到心里来的人，里面还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很坏的会说不可以。不只是个声音，还是个力量。在那时候就是一个意志的选择，你选择顺服神让神做主呢，还是你顺服罪性让私欲做主。神就提醒我，难道神以前让我学的功课还不够吗？难道我还看不清楚无论是几百块几千块甚至是几万块，有什么能够比顺服神更划算更值得的？所以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 Sears， 我诚诚实实讲了情形，那他们就叫我拿回去检查看他们能不能修。那我在开车回去的路上就一路上想，哎呀，只要能够修就很不错了， 只是不知道修需要花多少钱。但是就想到说顺服神比这一切都值得，我心中就不再忧愁了。结果到了 Sears， 那个部门负责的小姐很干脆地说，他们可以试着帮我清洗汽油槽，也许就能修好了。那我问她说这大概花多少钱，她说你才刚买，我就不收你钱了。我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不过得意之下我就在想说，哎呀，是不是很多顾客都这样子啊？她说 Never heard of it， You are the first one。 让我非常的丢脸。回家路上我就一路思想，人真的是何等的脆弱，身为一个信主这么多年又参与侍奉的基督徒，就这么容易差一点点为了几百块就把上帝给卖了。我只能说感谢神的保守，那我也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基督徒选择圣洁，选择诚实，选择真正的敬畏神。第八节除了谎言之外还提到虚假，这里希伯来文原意指的是空虚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言和行，言语和行为。那各个版本的英文圣经为了翻译简洁都只用了一个字，或者只翻出一方面的意思，像 NIV 翻 falsehood， King James 翻 vanity， New American Standard 翻 deception。 你比一比，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中文的虚假比他们这个翻译都好那我想这些翻译都可以帮助我们自我省察，我们是否有的时候在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并不真的，是虚的，是装出来的。我们是否会说一些大话，漂亮的话，好听的话，来换取人的好印象，或者是遮掩隐藏自己不愿意承认的过错。雅古尔早先在第五节和第六节的祷告很有参考的价值，很显然他认为一个人是否诚实，真正远离虚假和谎言，关键是在于他对神话语的态度，愿意把神的话语视为至高而且绝对的标准，然后老老实实照着去做的才是诚实的人。现在我们再次看看雅古尔在七到九节的祷告，第八节是他祷告的两件事，在第九节是他解释的原因。从第九节的前半部和后半部的两个解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雅古尔的心目当中没有什么比他与神的关系更重要。你呢？你为你自己的一生祈求的时候，在你的心中你与神的关系占有多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来看第七节，雅古尔对神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未死之前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所以整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有两样东西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没关系，只要在我死之前给我就好了。雅古尔的意思是说，从今天一直到我离世，只要我还活着，都恳求神持续的在这两件事上面保守看顾他。换句话说，这两件事是他这一生时时刻刻日日月月年年最看重的，是他希望最能够代表他一生的两件事。什么是你最看重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门课的老师挑了很多圣经的经文来考我们，看我们讲不讲得出每一句经文是哪一个圣经人物一生的代表性总结。他说就好像是墓碑，这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个人一生的写照。来，考考你们，他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是谁？不错。他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哎，厉害厉害厉害啊！在使徒行传啊，他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完全人，他与神同行。挪亚啊，约伯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不错，是挪亚啊。再来， 他被称为劝慰子，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巴拿巴，很好。他是个敏捷的文士，通达神所赐的律法书，立志考究遵行，并教导他人。以斯拉，很好，很好。在他以前和以后，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神，遵行律法。哇，厉害厉害！约西亚啊，西西家也有一个类似的，哇，能够答出约西亚，厉害厉害啊！你呢？你希望你的一生的写照是什么？你希望你的儿女或所有认识你的人，将来想到你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雅各的祷告不只是我们在祷告上可以效法的榜样，这句未死之先还多给了我们几点提醒：贫穷和富足都只是今生的事，在我们身体死亡之后，就全都无关紧要了。倒是我们的心灵，尤其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重要性会跨越肉体的死亡，关乎永生。而我们将来在永恒当中是如何，是在于我们还在肉身活的时候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等一下要擘饼纪念主，那我想用一首简单的诗歌来做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清唱。我想大家应该是唱过这首传统诗歌啊 ，Be Thou My Vision 啊。求我心中望，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为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水照我心者，此容是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言。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边，你是我神父，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与你合一。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为你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大君王，你是我万有，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乐，我已大声张，我心属你心永无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